基督徒信仰入门。六，审查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说，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是电子厂的工人，在电子厂里，我们知道要制作一块集成电路板，要经过许多任务程序，印刷电路，在融化吸水中浸焊、脱件、点焊、修理，到最后还要检验。虽然一个工序都要求很严，但到最后还得检验，因为恐怕在想不到的地方会出毛病。这个检验工序现在简称为 QC。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这样，我们曾听过许多人向我们做见证，听过不少人讲道，有的人还看过不少属灵的书籍。我们不知道所接触到的是否都是纯正的道理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、信错，再加上这过程有不甘心失败的魔鬼在破坏，我们也要来检验一下我们信的如何。经上说的审查、试验就是检验。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呢？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如果我们是得救的，不是神所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，这就是检验的标准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因着我们的信，神的圣灵就接着神的道，将基督的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，同时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里面就成为圣灵的居所，成了神的殿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。神重生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本来是有分别的，可是实际上分别不出来。无论是从圣经上查考，还是我们实际的经历，我们都分不出来。实际是有了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永生的生命。关于圣灵住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的圣经根据比比皆是，这里再举几处。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质，只等到神之产业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。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质凭据。什么是凭据？一个父亲告诉他的儿子，到明年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万元。儿子不知道父亲说话是否算数，可是父亲不但说了，而且将一张写着他儿子名字的 1万元的定期存单交给他。这张定期存单就是凭据，就是质。虽然儿子还不能拿到钱，可是他已经有确实的凭据。我们手里有一张存单，我们会知道我们得着了重生，有了永远的生命。我们里面的生命得着了改变，里面有了圣灵。我们知不知道呢？也该知道的。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重生？怎样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？我们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？下面分四个方面来说。一、祷告。圣经上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使徒行传2:21。会祷告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，因为祷告使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。一个小孩刚生下来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本能的要呼吸。他一生下来就哭，为什么哭呢？因为他要呼吸。一个重生了的基督徒可能讲不出一点道理来，可是他是会祷告的，他会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神。如果有人从来不会祷告，这人在信仰上就还没有入门。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信就会求，不信就不会求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，他的心里有一种力量，会催促他到主面前去祷告，这叫做祷告的负担。有一个姊妹做见证说，我每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祷告时间，这时如果有人来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心烦。我吃饭之前是要祷告的，只是到不信主的朋友家里去吃饭就有问题了。祷告吧，怕他们讥笑，不祷告心里就不安。这个姊妹的感觉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的，这样的要祷告的倾向就是祷告的负担。初始这种负担不怎么明显，后来渐渐在主里长进，就会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有力量。当祷告的负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总想离开人群，独自一个人到神面前来祷告。祷告了以后，我们才卸掉了祷告的负担。当然，有时我们也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，我们甚至会忘记祷告，这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也会有的情形。我们不用怀疑自己的得救，我只是说，一个人若从来就不曾有过祷告的负担，他的生命就有问题了。我们见过当了几十年教友，从来不会到主面前祷告的人，甚至见过这样的传道牧师，他会唱诗，会读经，会讲道，会在大庭广众之中开声祷告，读祈祷文，只是当他一个人时，却从来不祷告的。他的一切都是做给人看的，没有人看见，他就不用做了。听到在彼得前书2:2说，爱慕那崇敬的灵来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。出生的小婴孩虽然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他会饿，他饿了就哭，直到他喊到奶头才停下来用力的吸输。我们的重生生命也会饿，重生生命的食粮就是神的道。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会如饥似渴的要听到，巴不得礼拜天快一点到来，好去参加聚会。虽然圣经还有困难，却会宝贵自己的圣经。有文化的人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属灵的书籍。如果有人对听到没有兴趣，不耐烦， 这人的重生生命是有问题的，最低限度是患了小儿厌食症，当心。常常看见有人跑几十里路参加聚会，也有就在旁边也不听到的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羊是吃草的，不论跑多远也要去找草吃，狗是不吃草的，窝边有草也不吃的，这是生命不同的缘故。三，知罪悔改。神在造人的时候，本来是将律法放在人的心里，如经上所记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若违背良心去行事，就是在神面前犯罪，我们就是罪人。但一般人在没有信主之前，都是用属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。世界标准的罪人，如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诈骗的人，他们大多数知道自己是罪人。可是世界标准的好人，他们没有犯大罪，他们还比人好，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、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。我穿一件白衣服，虽然隐隐约约的有许多污渍，可是当我站在一群满身泥污的人中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干净。但是当我进了豪宅，同那高贵的主人的洁白衣服一比，我这才自惭形秽，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肮脏。人对罪的感觉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还不认识那圣洁的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同世人去比较。我若是一个世界标准的好人，我会觉得我没有罪，我若是一个世界标准的罪人，我还会找出许多客观原因来为自己开脱。直到我信了主，认识了那圣洁真实的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见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罪人。当彼得一发现站在自己船上的是圣洁的主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污秽，他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路加福音五章八节。一个房间里面很污秽，只是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当有一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得清楚了。神就是光，当他的生命之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污秽。仇恨、嫉妒、贪婪、虚伪、诽谤、诡诈、隐晦等等等，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，是一个心里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的人，是一个在信仰上还没有入门的人。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十节这样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道就是神，道不在我们心里，就是神不在我们心里，就是神的生命不在我们心里。信耶稣的人不但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而且因信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赦免。基督徒会立志遵行神的命令，远离罪恶，正好像人不愿意弄脏刚刚洗刷干净的房间一样。虽然基督徒因为肉身软弱还不能完全胜过罪恶，可是他会立志行善。当他要往犯罪的路上滑时， 他的心里会失去平安。当他胜不过罪恶的引诱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他的心里会感到痛苦，会在神面前痛悔。大卫写了一篇诗，在诗篇32:3-4讲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日的干旱。大卫的经历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圣灵会在我们心里责备我们，甚至像火一样的在我们心里燃烧煎熬，使我们看见罪是多么可怕，会烧烤到我们以后再不敢随便犯罪。除了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责备，还有外面的管教，我们贪一点小便宜，往往会招来大损失。我们若宝贝一些心中的罪恶不肯脱离，往往会使我们一病不起，直到我们向主认了罪，弃绝了心中宝贝的罪恶，主才释放我们。随着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基督徒的心里会有一种抗拒罪恶的力量。虽然仍旧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可是靠着心里的力量，已能拒绝犯罪的意念。我们见过这样的人，他说他是信主的，他说他信有神，有耶稣，信就得救，他说他是得救的，只是他的行为同世人没有分别，一直沉在罪中。我们是仆人，不是主人，不敢妄弄人，只是请注意神的话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叫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约翰一书3:5-10。圣经当中有关这方面的教训很多，因这一段已经够了，不用多说了。是基督徒就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使徒行传26:20。4、爱弟兄姊妹。在约翰一书3:14-15这样讲：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，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反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野狼狮子要找同类为伴，强制地将人与他的亲人朋友分开，是一种严厉的刑罚，名曰坐牢或流放。有基督生命的人，也自然地会爱与自己同类有神的生命的人。一个真信主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见到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卑贱的或高贵的，贫穷的或富足的，聪明的或头脑简单的，中国的或外国的，只要他们是真信主的，我们都能一见如故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同一个高贵圣洁的族类。蜜蜂是群居的，他们中每一个蜜蜂为着他们的群体，都能毫无保留地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当他们的群体受到威胁的时候，那种奋勇抗敌、不怕牺牲的精神 正是我们汉妇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离开群体他们就无法生存，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，因而神在造他们的时候给了他们一个强烈的群体观念。天然事物中实在有许多印证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。神的教会更是一个群体，普世的教会是一个整体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不在整体的教会里，单个的基督徒是不能存在的，在神面前也是没有意义的。教会不单是一个群体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一群蜜蜂缺了几个蜜蜂是没有大碍的，一个身体若缺了一个肢体，缺眼睛缺鼻子就不行了。因而主耶稣要求我们信他的人要彼此相爱，他也亲自为我们做了榜样，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叫我们要顾念教会这个群体，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们一样。基督徒里面的永生生命，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生命。我们若有耶稣基督身上肢体的生命，我们也必然会爱基督身上的其他肢体。在约翰一书2:9-11这样说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。以上的这些话已经够清楚，我们不用再多说了。